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我们的节目在 YouTube 上有专门频道，欢迎大家踊跃订阅。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再次来上我们的节目，同我们谈一下他的一个新书，叫做《失速中国》。这本书在台湾上市几个星期就已经卖了突破10,000本啊，这是非常畅销的一本新书啊。那我们知道台湾书店里面有关中国、中共和习近平研究的书籍琳琅满目，但是由台湾本国的学者撰写的从全球国际关系的角度，又是以台湾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方向来分析习近平的个性、习近平的思想、习近平的政策的专著，却是凤毛麟角。那我们知道宋国成老师经常来上我们的节目，他这个书里面的一些内容也在我们的节目上有谈过嘛啊。他这本书实际上是在我看来是弥补了台湾学术界对于中共和习近平研究的一个空白啊，文章又非常行文流畅、生动活泼，是很适合台湾的观众和全世界的观众啊，在茶余饭后都来读这本书。那谢谢宋老师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宋老师你好。
汪浩老师你好，石板先生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石板先生好。
你好。
那这个宋老师，这个《失速中国》这个书名起得很棒。这个失速之后就是脱轨，然后就是翻车嘛。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说虽然说这是一本书了啊，其实它是集结了我35年以上的这个中国研究的这个经验和心得
啊。你已经研究了35年？
对，已经有30年。我大概从90年啊，那么在此之前的读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中国研究啊。那么所以我是从这个中共政权的一个历史演进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啊，来做一种综合性的一种历史的判断啊。而且根据我多次这个到中国大陆填调的这些经验呢，我得出了一个叫做三个中国的理论啊。这个三个中国的理论就是说第一次大概在90年初的时候，我到了中国的这个陕北这个地区，看到了是一片荒芜而且是贫穷不堪的一个落后的中国。可是稍后我去的时候是到达了这个比如说像上海这些地方，哎呀，那个上海的那个建设的速度啊，简直是这个一栋一栋的高楼哈，可以在几个礼拜，最长大概1-2个月就旱地拔葱的就盖起来了啊。我看到了第二个中国，叫做崛起的中国啊。第三次去的时候应该是川普准备要跟中共打贸易战哈。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的慢慢的一个衰落啊。我们从那个订单的急速的减少啊，还有农民工的这个失业等等的啊，大致上就看得出来啊。那么如果从下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采取的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关税壁垒嘛哈，然后就是科技锁喉啊，最后就是资本的断流啊，资金的断流，这个三个这个紧箍咒下来的话，中国现在走向一个什么衰落的中国啊。所以虽然说是一本小书了哈，但是其实就是说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历史的纵深啊，来看这个三个中国本身啊，中国所经历的一个起伏的过程啊。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失速是什么意思哈。失的意思就是失去了目标和方向啊。比如说这个当然习近平有提出所谓的中国梦嘛哈，伟大复兴等等的。但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你从一个历史的纵深来看的话，中国梦也好，民族复兴也好啊，是一种经历了这种民族的创伤之后对于这个世界采取的一种相当于一种报复主义的一种态度啊。我认为这是很不健康的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民族的复兴啊，跟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本身基本上也是背道而驰啊。所以虽然说我们通常讲说人有梦最美嘛哈，可是我想对很多中国人来讲的话，有了一个中国梦的话，那其实是挺可怕的啊。为什么？你要牺牲很大很大的代价，你要投入很多很多的资源，甚至会面临到这个民族这个灭顶之灾的这样一种风险，来寻求一种所谓的中国梦的一个实现啊。所以有梦最可怕啊。因为我就不相信，就是说习近平你真的认为就是说一定非得跟美国打一仗之后中华民族才能够伟大复兴吗？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另外就是失速的这个速呢，其实就是加速撞毁的意思哈。 就是无论是从习近平的这个性格或者他治理的方式来说，我用八个字来形容了，就是叫做蛮牛撞墙，然后怎么样，抱虎平和啊。那么现在的中国就像一部失去了速度、失速了火车啊。从毛泽东时代说要超英赶美啊，然后现在就是什么历史未有的大变局啊，然后一定要这个跟美国啊，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争个啊你长我短啊，这样的一种局面的，就他就不断的超车、不断的超速啊，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啊，我就认为是一定怎么样会造成这怎么样脱轨啊，要么就是翻覆啊，最后啊可能最危险的叫做车毁人亡。
石板先生，你觉得这个书名是不是取得很好啊？这个实际上刚才宋老师提到的，中国在1949年，毛泽东就在天安门城墙上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对，
经过70多年，习近平还在讲同样的事情，说我们要这个伟大复兴啊。这个这种，你以前讲过这个，我们的民族是什么最伟大，我们的民族最苦难，我们的这个
最委屈、
最委屈的这种故事，这70多年还在不停的讲。
对对对，我觉得这本书的内容是这个宋老师的一直的研究的心得了。但是书名嘛，就是起的书名有一点类似的书名啊，其实在这几十年来是非常多的。最有名的是美国那个律师写的《中国即将崩溃》嘛。
对 ，Golden Chang。
对，这个意思是很多，但是说呢，这一次呢，宋老师这本书为什么这么火呢？因为中国真失速了。过去呢，大家是预测将来嘛，
对，
到底什么时候失速不一样。但是这个呢，我们看到这一两年，中国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外交上，真是一下子大溃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个是很多数据说，这个时候再把这本书推出来的话，大家觉得是一个非常跟现实非常近的这么一个状况啊。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另外一个，从这个中国的怎么说呢，过去讲的中国的就是说，批评中国的书啊，很多的书就是说，当时落后的中国是有了这个，就是说衰落的中国这个观点是有了。但是说宋老师他是也经看到过这个崛起的中国嘛，是从一种多角度的来看这个书，显得可能是就是更客观嘛，给人这个。所以说我觉得真的确实是在台湾，我发现就是台湾谈中国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有论述的、
有系统性
论述讲述这个写的书确实是不多。所以说这个我觉得真的值得大家一读。
确实是台湾的学者系统性的写中国、当代中国的书非常少，实际上我们翻译的很多啊，
对，
这个确实是这样。
对，还有一些就是说比较亲中派的那一些学者写的论述是按照中国的史观在论述的能力。那个书就
张亚中书写了很多，但是这个他这个真的是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思路啊，完全是另外一个思路。那这个书里面从四个大的面向来谈习近平的中国症状吧啊，我们先来谈一下第一个中国症状，就是习近平究竟是如何练成的？习近平为什么能够集东方的帝王元素和西方法西斯独裁于一身？特别是中共为什么能够让他被他带上一个末日狂奔之路？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后，改革开放40年又搞出一个习近平的独裁的这样一种状况？
对，首先就是说这里头谈到一个叫做习帝养成术嘛。其实我们看最近看那个两会啊，他不是取消了一个
总理
记者会吗？其实就是习近平在这个怎么讲？废除宰相嘛，废除这个总理这个地位，建立一个叫做什么的超级的独裁制度啊。
以前朱元璋也干过同样的事情。
朱元璋也废了宰相嘛，所以现在是习近平废总理啊。所以这个养成术啊，就是从习近平的养成教育和他的一种性格上的特征来加以分析啊。你比如说他的梁家河的治国理论嘛，要打铁还得自身硬啊，这个就是叫吃苦的精神哈。还有就是他的权威型的人格哈，他容不下比他高强的人啊。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个习大班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武大郎开店嘛，武大郎个人还。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 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其实这个习大班，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武大郎开店嘛，因为武大郎个人很矮嘛，所以凡是比他矮的人都不能够任用啊。还有就是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是说是毛泽东其实对他来讲是有家恨的哈，有家恨，把他父母亲下放整肃到这种地步，他依然要去崇拜毛泽东，这个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哈。你看像中国大陆，你到哪里去，到处挂满的这个习近平的肖像啊，还有他的视频，还有他的28本的著作嘛啊。最近好像又增加了，已经到了30本的一个著作了啊。所以而且最严重的事情就是说，是他以习近平以他的那种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所以想当然的要进行一种动态清零、封城，然后疫苗等等这些东西，创造了一种什么东西叫做防疫创伤。这个防疫创伤啊，到今天为止本身都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苏醒过来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是从这个他执政以后，一直要用一种对抗西方啊，或甚至是一种反全球化的这样的方式来实行民主的复兴嘛啊。我始终认为一个民主的复兴总是要跟这个世界和谐相处嘛啊。我们讲家和万事兴嘛，国际政治也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偏偏呢他是走一种逆反的一种反抗西方的一个道路。因为他认为这个美国现在国力衰微嘛，所以中国一定要利用这样的掌握这样一个历史的机遇啊，在一种东升西降的情况之下来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梦嘛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对于中国最容易形成内伤啊，人民的绝望沮丧的这种情况，就是他搞这种数位极权主义啊，就是用高科技本身来监视人民、控制人民等等的。最近他还想在这个私营企业里面弄一个叫做人民解放军的巡视制度哈，在私营企业里面搞民兵组织，哎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在这个企业当中里面搞这一种，
好像有些私营企业要成立什么人民武装部啊，
对，类似像这样的一种，文革时期的那样的一种倒退的一个政策啊。
好像北朝鲜有那种什么全民皆军的这种，这种说法，整个国家所有的人都要是军队的一部分，是吧？
对，就是说习近平一直想把中国社会搞成一个军事化的社会啊，随时可以动员，随时可以应战，随时可以备战，而且要打胜仗啊，这样的一种观念啊。所以我告诉大家哈，在全中国大陆现在至少有7亿颗的那个监视器啊，摄像头。换句话说，每2个中国人民哈共用一个摄像头啊，等等的，所以我就说这
个，太少了，应该有这个乘3倍，每一个中国人要有3个摄像头盯着他才可以。
我的这个7亿应该是几年前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了啊，现在当然就是每天都在增加嘛哈。所以简单的来讲，就习近平把中国搞成一个欧威尔社会，就是那个欧威尔1984那个老大哥的一个社会啊。所以你从这些种种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为什么说他是蛮牛撞墙嘛哈。你看14艘的那个中国的海警船去包围包抄一架的那个一艘的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海警船哈，14-1啊，那你是不是真的要在南海掀起第3次世界大战嘛哈。所以你看他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个末路狂奔，直到今天为止依然不懂得战略收缩啊，依然在挑衅制造冲突，其实对于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
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刚才那个老师讲这个，李强把记者会这个总理记者会停止了嘛？我就觉得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李克强是合肥人嘛，这个安徽合肥人，但他中国人管他叫李中堂嘛，然后李克强变成李强嘛。大家说是从李鸿章到李元英，就是说从中堂变成太监，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蛮形象的啊，就是那个李克强还能做一点主嘛，李强是完全是揣摩上意，让主子高兴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个，但现在中国国内的这个习近平的肖像越来越多，我记得过去 好多年以前我这个学国际政治的时候，它有一个叫肖像化指数，就是你那肖像化越这个领袖的肖像化越大越多的国家，人民越不自由，经济越不行。
嗯，
这点确实，所以我们在台湾很少看到蔡英文的肖像，这个说明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说明台湾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这个肖像我们看这个海山啊，什么卡达菲啊，什么那些国家，包括北韩啊，金氏父子这三代的肖像化越多越不自由，那么很明显中国是在往那个方向发展了。
是是，台湾我们只看过孙中山的肖像，
对，
连蒋介石的肖像都已经几乎都拆光了嘛。
而且好像没什么人尊重孙中山的肖像，连国民党都墨水都泼到他脸上去。
是
是, 是，那这个书的第二部分在讨论这个习近平的内外施政决策，施政决策为什么错误百出啊？
嗯，
那你特别提到。从佛学的角度来讲，是贪嗔痴，还有一个慢疑，五毒攻心的业障造成的。
是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分析角度。
对，这个贪嗔痴慢疑呢，是佛家的一种警戒世人的一种警语了哈，或者一种教化。贪的意思在佛家当中里面有五个贪啊，其中有一个贪叫做贪念名声啊。那么在我的书中里面，我主要的是指习近平贪恋他的权力两届的国家主席还不够啊，他要第三届的连任，甚至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退休的意思啊，要搞终身制嘛啊。那么称这个意思呢，在佛教里面就是恼羞成怒啊，或者是一种很骄傲自大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在我的书里面呢，是我主要是指这个习近平在国际政治上面一直是采取一种叫对抗报复，对抗报复的这样一种战略啊。当然他是对抗大国，但是都是欺负小国了啊，所以这一次的这个金门帆船事件，如果我们再妥协，我们再退让的话，他就把你当作是什么？当作是一个软柿子啊，他想捏他就捏你一下啊，所以这个就是欺善怕恶的一个称的意思之所在哈。另外一个痴呢，在佛教里面是讲叫做无明了哈，其实就是讲一个人不明事理了哈。那么我在书里面用这个痴来形容这个习近平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我觉得你看我们刚刚讲说那个习家班就是武大郎开店嘛哈然后所有的声音就只有一种声音嘛就是习近平一种声音啊他就是一直试图要怎么样把国际秩序改造颠覆重建成为一个怎么样符合中国的，我觉得是相当自私自利的一个所谓中国的秩序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他常常在美中关系的时候前两年又开始讲他说希望美国能够跟中国相向而行哈，就是同一个方向一起走的一个意思。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了，那美国是不是有可能跟你一起站在一起，然后一起去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一个侵略的行为嘛哈？
这是哈马斯
对。那么美国怎么可能就是说，那他是不是也派个军舰你14艘还不够在南海，那我就再派个14艘凑起来28艘来帮助你来怎么样对菲律宾进行这种主权的侵略，因为南海不是你的海牙法院已经说你的主权宣称是无效的那么他就一天讲说我们有历史权利我们自古以来，但我搞了半天到今天为止，我不想那个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是应该夏商周呢，还是秦汉唐还是宋元明清我都搞不清楚所以这个就吃对于整个不仅是权力的一种贪恋同时也怎么样想要在国际上呢羽翼未丰就想什么样雄鹰天下我觉得这是一种不明事理不明国际秩序的道理的这样的一种做法那么至于说这个还有一个慢一个疑嘛哈，我想观众也许看了我的书大概就可以了解什么叫慢什么叫疑。
那这里面第三部分你有提到习近平的诡辩术和习近平他的诡辩者联盟那里面包括什么像胡锡进赵立坚一大堆，以前还有什么华春莹什么耿爽一大堆诡辩者那这个可是实际上的结果就是他的这些诡辩术反而是引导中国走向了一个天下为中的 困局嘛啊。那我们大家都说习近平是总加速师，我现在觉得中国是有一个总加速师团，他不光是一个人，他是有一个团体，一堆人跟着他不停的在踩油门嘛。
对，他这个诡辩联盟应该已经是到了一种怎么样军团的一个级别了嘛。如果你要把他的这个什么五毛党啊哈，小粉红算进来哈，我觉得诡辩哈是中共一种非常鲜明的一种特质了哈。我在书里面有写到那个像胡锡进这样一个代表人物，他的个人并不重要，他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呢？爱国视诸为害国了，是一种假爱国主义啊。那么另外赵立坚他喜欢散布一种叫国家级的假消息啊，不是个人在那个什么平台上的假消息。他说 COVID-19 是美军带来给中国的啊，在中国造成的啊。还有一个我认为就是诡辩术当中里面的一个指挥官嘛哈，他的名字姓王明义，叫王毅啊。他是最喜欢在国际场合里面讲一些胡扯乱扯鬼扯的话，譬如说他讲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哈。美国前两天已经说这个完全就是你这个中国自己本身来胡诌的啊。王毅怎么说呢？他说2758号决议是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的统一的问题啊。我们大家都很清楚，2758号既没有讲到台湾，而且他处理是一个叫做 representatives， 就是所谓的代表权的问题，不是处理一个 sovereignty， 就是主权的这个问题。但是王毅一次两次的在联合国也好，在其他的场合也好，一直在讲说啊，2758号这个台湾已经被我们统一过来了啊，它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一部分，这既不仅不符合国际的现实，而且是一掰再掰啊，胡扯乱扯的这样一种局面。
2758号决议这决议本身连台湾两个字都根本没提到，
根本没提到，连什么统一啊，什么一部分啊，什么自古以来啊都没有提到这个事情，他只是说驱逐了这个蒋介石政权，然后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列为这个中国的合法性的代表哈。所以我这样信手拈来就已经罄竹难书嘛哈，这些都是中共怎么样竹繁不及备载的这种诡辩术啊。你比如说讲说他说香港啊，香港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哦啊，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不知道当年的这个南京条约是怎么签订的啊。然后他说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历史的文件，意思就是说这已经过期了啊，已经无效了等等的。所以一个由邓小平亲自所承诺而且签约下来已经是进入到联合国的国际条约的这样的一个声明本身，他都可以怎么样任意的撕毁啊。
而且50年不变，50年还不到期嘛，才过了20多年嘛啊。
对啊，刚过应该还不到一半嘛，
对，
所以他的承诺我们一定要先打个折扣啊，一定要打对折啊，然后从这对折当中里面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啊，才知道他的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啊。所以
双赢是中国赢两次，
双赢中国赢两次，
那你大家没办法跟他做生意了。
对，
啊，中国这个诡辩者，就是说，过去像毛一世等一些这个中国的这个怎么说呢，还有些风骨的人，其实像易中天，有一些中国的言论界也有一些讲述，但这些人完全被失声了嘛。就是包括一些什么袁腾飞啊，什么高晓松啊，这些人也现在都不见了嘛。现在上来的就是一群拍马屁的，一群只知道夸中国的，绝对看不到中国任何问题的人，现在在中国的基本上的言论界，而且包括股票分析师都不能说股票要跌嘛，股票一定要涨嘛。然后他们的给予股票的最低的评价就是谨慎的乐观嘛，就是股票已经惨得不能再惨的时候，说是要保持谨慎的乐观，用这种话语来吹捧，那么整个中国就变成一个遍地谎言的国家，本来就是谎言很多嘛。那么所以习近平的治下就完全变成谎言，在这种谎言之中呢，习近平他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所以说他自己越来越膨胀，自己越来越认为了不起，所以是以中国已经进入这么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宋老师，中共人大政协会议上有一个台湾逃过去的叫林毅夫，这个他就在政协会议上公开说，中国这个很快，大概3年之内快则1年，慢则3年，中国就进入高等收入国家了，高收入国家了哈。 这个中国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李克强说中国有六亿人每个月收入才1000人民币嘛，啊，然后这个好像另外一个研究机构说中国有9亿人每个月收入不到2000人民币嘛，啊，然后林毅夫说中国3年之内进入高等收入国家，也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的啊。总而言之就是说，那每天有这么多人在那么忽悠的话，我也是觉得习近平是不是也被这些人忽悠进去了。
我觉得习近平长期被他周边的幕僚长期的绑架哈，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哈，应该是说在2008年啊，中共举办这个北京奥运啊，然后发生了金融危机，那个时候就有一大堆的这个他们所谓的专家学者等等，就给习近平出主意啊，他说现在美国开始衰落了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沪宁嘛，啊，王沪宁不是1991年写了一本书叫《美国反对美国》嘛，啊，他说美国绝对不是铁板一块啊，啊，他其实是可以怎么样，可以见缝插针的啊。你比如说美国的种族冲突啊，枪支泛滥，贫富不均，还有这个美左跟这个美右之间的冲突，还有民主跟共和的各自冲突。所以呢，我们中国要掌握这个历史的机遇，去掌握什么东西呢？美国内部的矛盾啊，阶级的斗争，然后用这些东西来打倒美国，反对美国。所以这些馊主意啊，其实习近平都不懂的，他就是人家给他出什么主意啊，他就这个照单的全收嘛啊。所以就说今天我们就面临到一个问题，说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势不断的下去，不断的加速，已经要到脱轨翻车的地步，那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就是告别中国啊。我这本书叫《失速中国》嘛，哈，我接下来还有一本书，它的书名叫做《告别中国》啊，以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啊，那么这种告别中国，我认为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从内部上来说，一个是从外部上来说。内部上了，你看像中国人民哈，你敢不敢买房子啊？你买了房子交不了楼怎么办？给你烂尾怎么办啊？另外的话，你敢投资吗？啊，最近这个中国的中共的这个啊，应该是那个监管会吧哈，啊，发出了一个命令，他说这个现在股票中国的这个 A 股哈，开盘前30分钟，收盘前30分钟不准卖出，啊，就一定要做多啊，不能够这个做空，
只能买不能
卖，那么一定要借此来畅想中国经济的光明面啊等等的，我想所有的有从事的股票投资人都知道啊。通常这个前30分钟跟后30分钟，通常都是买入或者是买进的一个关键的时段哈。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一个人去买股票啊，投资这个股票市场，你买了之后，如果有盈余的时候，我要获利了结的时候，然后你不让我卖出，我请问谁还敢去投你的这个股票市场？啊，所以有人讲说这个 A 股嘛哈 ，A 股叫做股票市场，其实叫什么呢？资本的坟场啊，资本只要一进去就会死在了里面等等的啊。所以现在的中国内部出现了一个叫什么不买房不投资，还有干脆怎么样不生小孩子不生育啊，还有就是说就不说话，甚至呢就是也不期待啊，这个五个不啊，显示就是说中国大陆内部其实就是一种死水绝望的一个社会。还有一点我要特别讲，现在中国出现两个趋势，而且这个趋势还逐渐的在加大当中，一个叫什么润出啊，一个叫走线啊。润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钱的人就离开中国嘛，哈、啊。现在外企也走了啊，然后包括他们自己中企也要出去了啊。另外叫踩线嘛，踩线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踩线就是有些人呢，就比较贫苦的人哈、啊，贫穷的人，他先到那些免签证的国家，然后再从那个国家取得签证之后，再转到南美洲，转到南美洲干什么呢？越过那个非常凶险的那个亚马逊的森林，然后怎么偷渡到美国啊？如果说中国的体制这么优越哈、啊，我就从来没有听过美国去偷渡到中国去啊。那么而且这个偷渡的人数大概目前有25000个人，保守的估计啊，等等的。
他是一个月都有上万人
啊，一个月有8000以上啊，8000以上，而且这个次数还不断在增加嘛哈、啊。所以你如果真的是那么样的、中国梦哈。那为什么大家都不在里面去做梦啊？都跑到外面去这个解脱啊，寻求解脱等等的，这个是从内部来讲啊。但是我们除了从外部来讲的话啊，现在这个国际社会基本上来讲，就是对于中国啊，这个叫做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啊。因为你靠得太近的时候，特别是市场若过度依赖的话，那就会像吸毒一样哈、啊。 会上瘾。你看这个德国哈、啊
嗯，
德国的那个 Volkswagen 嘛哈、啊
嗯，
还有一些化学公司，他们一直就是苟延残喘啊，想要脱钩，可是又脱不了钩。为什么？因为他依赖太深，他已经中毒太深了啊。所以脱钩也好，去风险也好，其实是一种这样国际社会的一种戒毒了啊，戒除毒瘾的这样一种行为啊。所以这个不能够靠中国太近，因为你靠得太近的话，你会受伤啊，你会受骗啊等等的。所以现在国际社会有对于中国都采取一种什么啊，敬而远之啊，然后退避三舍啊，这个就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告别中国啊。所以你从内部里面来啊，你说认出，然后踩线啊，然后呢不买房，不投资，不生育，不说话，那么也不期待啊，这个是内部本身的告别中国。另外就是国际社会本身，你去风险也好，脱钩也好，总而言之就是与你这么保持距离，这啊，那么资本的退出啊，企业的退出等等，都是怎么样啊，一种叫做国际社会的告别中国。所以有两个形式的告别中国，加起来的话啊，全世界都 say goodbye to China。
是，
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中国的走线啊，就是往外出逃的人，我想到一个什么，就是说当年中国文革之后，这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刚刚被平反，任命到广东省当书记，然后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说偷渡问题。当时中国全国大量的这个人流民跑到深圳，然后企图往香港吐槽嘛，不管怎么拦也拦不住。然后呢，习仲勋呢就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呢，就觉得那一定是我们的国家出个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改革。所以习仲勋后来他向邓小平提案说要把深圳划为特区，这个后来习近平上台以后其实把这段历史也大书特书很久，但是没想到他治下的中国跟他父亲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再次造成了第二次逃亡潮啊。
是，
说真的，北京奥运会胡锦涛的时候，中国往外移民的并不是很多了，反而是移民的中国人纷纷往回走嘛，看到中国的机会嘛。2007年、2008年的时候，现在呢又开始往外逃了。所以说，习近平到底是不是习仲勋的儿子，是不是真正的是毛泽东的儿子？至少在精神上，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完全没有继承他父亲那一套，就是没有反省啊，也没有弄明白。
确实是这样啊，这个很多很多可以这个详细讨论的角度啊。那我们又在注意到最近这个北京人大年会嘛啊，取消了这个李强总理的记者会。这个记者会已经连着开了30多年了啊，前面好几任总理从李鹏开始就一路这个每年人大会议以后就有记者会。这个石板先生也参加过很多次吧，每次记者会你要预先准备一个问题单交给他们，然后他们选点谁来提问，这个都是经过啊、
都是安排好。但是像我们这个，特别是我就是属于中国点外交部点名的境外敌对势力，所以说我们根本是
你没希望，
没有希望的。基本上比较合作好的几家听话的日本媒体，他们会事先打电话，就是说你要不要提问，你要提问有问题给交上来，交上来以后呢，他会改，改完以后呢，对，改完以后呢。我有一个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在日本一个媒体嘛，外交部给他回来的问题呢，有句话叫为什么中国的外交咄咄逼人，这个日本朋友查半天字典没有太理解咄咄逼人，还问我，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然后呢那个我说这咄咄逼人给他讲了什么话嘛，然后他就硬背下来了，他中文并不是特别好，结果他去提问以后呢被当场返回去说你们才咄咄逼人呢，讲了很多的日本的这个咄咄逼外交咄咄逼人证据，原来做一个套你知道吗？对不对？他气坏了，就是类似这种，就连着你想咄咄逼人他意思都不明白，能是他自己提出的问题吗？是外交部写给他的问题，他背上而已啊。中国的这个外交部记者会完全是这个外交部安排的记者。
是，但是这个从李强上任以后这一年下来啊，这个国务院的什么国务委员换了2个，什么部长换了7、8个，然后最近听说这个习近平换证监会主席嘛，好像是习近平亲自在开会的时候当场拍板把证监会主席给撤了，换了一个啊，这个。照理说这些人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习近平亲自这个审过的面试过的他的亲信， 可是不到一年频繁的这么换人，为什么习家班这么动荡不安呢？
我觉得基本上这个问题就是叫不信任啊，就是习近平既不信任他所亲自提拔出来的人，你想想看吧，我亲自提拔人都要对我这个叛变，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无论是党内也好，或者是军队也好，那你说你每天就是要我去跟美国打仗，我们觉得打不赢，那么我们其实也不想打仗嘛，啊，所以这个叫做尔虞我诈啊，然后这个人在朝营心在汉的一个情况，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不信任的一个情况，所以习近平他就不断的撤官啊，然后换人。甚至就是包括清洗等等的，你看这次政协应该有二十几个政协与军方有关的政协委员会都还没有开就被撤掉了啊，等等。所以我就说，我们从失速中国的角度来看啊，就说其实中国今天最大的一个危机啊，尚且还不是他搞的什么战狼外交啊，也尚且不是就是说是他的经济上里面存在了这么多的一个危机，其实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一种信任的差距啊。所以现在许多的中国人民呢，对于政府本身，对共产党本身呢，啊，一个叫做不信任，一个叫不信赖啊，等等等。那么这个其实才是一种最深重的一个危机啊。所以你从这一次的两会，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以前我们说两会啊，叫做年度的这个重头戏嘛，啊，重头戏。现在我看起来有点像野台戏，啊，连看都没有人想要看。为什么？你看那个偌大的那样的一个那议会厅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僵坐在那个地方，像那个怎么样啊，小学生要玩那个叫一二三木头人啊，所以以前我们嘲笑这个人大啊，叫做橡皮图章嘛哈，啊，现在我看起来，我看你连盖章都不用了啊，就是拍拍手举个手就可以了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无论是人大或者是政协啊，在习近平最近所建立起来那个叫超级独裁制，不是普通的独裁制啊，这种情况之下，你看有四个边缘化，或者有四个这个，被清洗掉了哈。一个是国务院嘛哈，国务院现在就是按照他们那个，
他们修改国务院条例，
哎，对，条例，
国务院自动降级，
哎，自动降级。那个首先是李强自己啊，自动降级了哈。那有人讲说李强可能会被废掉嘛哈，我看不一定哈，其实应该改名字了啊，李强自宪宗啊，就是表忠宪宗，然后号什么东西号捧席了啊啊，所以自宪宗号捧席的话最符合李强的一个意思。为什么？你看他整个报告，基本上来讲除了吹捧习近平以外，提不出任何不管是面对当前的危机或者是解决当前的危机，怎么样，一切是怎么样往时无效啊，病入膏肓一个地步。所以你看，国务院啊降级，国务院总理我看也废掉了，然后人大跟这个政协本身啊，你看那个开会像野台戏一样啊，几天就草草结束啊，等等的四个边缘化，或者是叫做四个怎么样坠落啊，等等的。所以从这一次两会，我们看到了就是所谓的失速的中国。所以习近平认为就是说，中共党史里面从来没有就是在开两会之前三中全会不开的啊？为什么？因为你要懂这个他们的会议的这个内容，你就知道三中全会是要开一个，你就像1978年这个邓小平的三中全会啊啊，开启了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的道路啊啊，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等等的。三中全会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个经济性的会议，它要开在两会之前开，开完了之后把一些新的经济政策、新的一些经济对策乃至新的新的经济战略要怎么样做成一个决议，然后交给人大去审议啊等等。他现在习近平认为说三中全会也不用开了啊，劳民伤财我一个人说了算啊，这个叫做超级的一个独裁制。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失速嘛啊，今天就已经怎么样又失速了一段很大的一个距离啊，越接近这个悬崖已经到了一个快要坠落的一个边缘的地步了。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中共对台政策啊，这个最近中共对台工作会议在人大会议之前，王沪宁是负责中共对台政策的，他有一个讲话实际上是把反对台独升级为打击台独啊，而且他也没有提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而是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也就是一国一制了啊。然后同时呢， 这个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也看了，他对比今年和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台湾政策几乎没有任何新意啊，唯一的就是没有提和平统一了啊，
祖国统一
啊，只是提祖国统一，也没有提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了啊。然后这个总而言之，从王沪宁的讲话到李强的讲话里面，中国对台的政策，宋老师，你觉得有什么变化？有什么这个角度？是不是一个对台的灰色地带的作战在升级？
我长期的认为，要去了解中共的对台政策啊，不能够仅仅从他那个宣传的话语当中里面去理解啊。你看看这个，在王沪宁在中共对台工作会议上讲得非常非常强硬啊。从这个反对台独到打击台独啊，我反对你哈，我不赞成你的意见，我们还得商量。我现在我要打你，我要打击你，那就没得好商量了哈。可是你又回到看他在政协的那个报告当中里面，哎呀，那又是一片这个柔情万千啊，对台湾真的是恋恋风尘哈。这话怎么讲呢哈？我们就回头看，我先讲好了哈，就是说，其实就是说，像这个。虽然说我们刚提到，就是这些措辞跟以前有一些不同嘛，哈，没有和平统一，然后也不谈不提台湾字啊，台湾这样的一个字眼等等的，其实应该这么讲，就是中共终极要统一台湾这个目标，终极目标是绝对绝对不会改变的，只是说在实现这个终极目标当中里面，它可能有不同的一个手段交互的运用啊，两手三手策略等等的，这个是我们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哈。所以我们回到王沪宁在那个政协做的那个报告哈，他讲了四十个字而已哈，这个四十个字里面的嘛，我把它归纳成有四个关键词哈，什么四个关键词呢？一个叫做什么东西？一个叫做两岸的产业合作啊，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打造两岸共同市场，还有一个举办第六届，以前办过五届了啊，第六届的这个两岸基层的治理，最后叫融合发展啊，是不是非常的柔情万千啊？这个温情款款的，可是实际上呢，我们讲说 the devil's in the details， 就是说罪恶啊，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哈。我一直都认为就是说，王沪宁哈，王沪宁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哈。应该他的危险的程度不是在于这个他的硬汉的作风，他不是武将，他是文胆啊。所以他不像有些人对于台政策采取一种怎么样？战狼啊，或者是恶虎啊，恶虎扑羊那样种叫做硬干的手段啊，他采取的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我把称之为绵羊，或者叫蜘蛛啊。绵羊的意思就是说，是我在你面前我扮演的啊，非常非常的温和啊。那么我实际上我一下我就变成蜘蛛，蜘蛛什么东西呢？我用刚刚我所讲的产业合作啊、共同市场啊，还有什么基层治理啊，或者是两岸的融合发展，我编织一个非常巨大的蜘蛛网，先把你粘进来。然后我以怎么样？我以各种的这个蜜汁哈，甜蜜的这个甜蜜的果汁来当做是把毒液当蜜汁哈，来把台湾慢慢的在这个经济大网当中里面把你慢慢的吃掉啊。所以我认为中共的对台政策，如果从王沪宁角度来看的话，绝对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这种宣传的一个字面的意义而已，他那种足智多谋、深藏不露的那样的。对台政策的一个做法，它是用一种溶解，把台湾溶解，把台湾消化，像怎么样？像那个蚕宝宝吃桑叶一样，一口一口一口慢慢的啃。融合政策就是这样子，
融合就是反对台湾脱钩嘛，反对去中国化嘛，反对这个去风险嘛，基本上就是要中美贸易战，这现在这五年打下来，全世界都在跟中国脱钩，跟去中国化，去中国风险。他现在所谓的跟台湾要进一步融合，就是要把你框进去嘛，
啊，
紧紧拖住嘛，啊。
那么，所以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个问题了哈，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哈。也是一个非常敏感，我觉得2300万同胞都必须要去思考啊。如果台海发生危机，5亿人可以置身度外哈。你比如说，你不要抱着就是说，当兵你去当，然后生活我来小确幸啊，没有天下没有那么白吃的午餐。 所以我们台湾要怎么因应啊？我提出三个观点，一个就一个底线思维，然后两条防线啊。什么叫底线思维了？底线思维就是说，我们全台湾到底有没有一种，就是说，如果两岸再这样一直斗下去的话，是不是两岸终须一战啊？假如你有这样的一个底线思维的话，你就一定会怎么去备战啊？而且你只有备战的时候，才能够产生对中共的吓阻的作用，然后他觉得说，哎呀，打台湾实在太划不来了啊。所以一个底线思维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如果没有以实力为基础啊，所求得的这个和平呢，其实最后的结果我们从历史世界历史上看出来，结果都是怎么样，渴望和平的人怎么样啊，要么就屈辱，要么就是苟活，最后就干脆就当亡国奴了啊。所以这个底线思维非常的重要。那么两条防线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呢一定要跟中共进行一种正面的啊，一种台湾地位的话语权的争夺战啊。这话怎么说？你说你不能说你中共讲说台海中线不见了啊，然后就不见了吗？啊，那么金门的禁线毁于不存在了，就不存在了吗？啊，台湾的主权地位和司法等等的这些一套东西，不能够让你中共你一说了算了啊。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啊，就是中国的啊，然后海峡中线不见了就不见了啊，禁区海域不存在了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要命，就是说我们现在啊，中共再怎么强大，我们至少在论述话语当中里面我们不能居于下风，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一种叫做 counter discourse， 就是要对抗性的论述。什么意思呢？把我们自己本身的主权地位等等的，我们要有一种台湾论述权，我们要建立一个台湾论述权，把被你所窃取去的那种中共的这个话语权重新把它拿回来，成为我们自己定位我们自己阐述我们自己的台湾的论述权。这点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把它争夺回来啊！这是第二条防线。第三条防线呢，就是台湾议题。我不讲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你中共啊。台湾议题本身一定要国际化，而且事实上它也一直在国际化。这话怎么讲呢？台海的战争啊，绝对不是国共内战，也不是内战，也不是两岸的战争。它一旦触发，台湾有事，世界一定会有事。所以台海危机一旦爆发，它绝对是一个国际的危机，国际的战争。所以我们今天啊，你说像金门帆船的事件啊，有没有带那个密录器啦，有没有摄影等等，其实在执法的要件上面来讲都不重要。但是如果你能够思考说，我们在跟金门海域经常有跟这个中共的渔民甚至他们的武警船有发生纠纷的时候，你就应该懂得未雨绸缪，把这个事件像菲律宾一样拍成影片，最好是 4K 的高解析度的啊，然后把所有的真相啊马上就公布，现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让全世界知道。所以我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现在台湾的处境让世界充分的知悉，然后把我们台湾的危机让世界能够怎么样感知得到啊。所以这就会慢慢形成一种什么情况呢？台湾有难的时候，全球会来救援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势，不是说我们今天刻意要什么去求别的国家来帮助我们啊，然后我们祈求这个国际力量来支援，不是。本来台湾议题就是一个国际议题，所以我们一定哈，下一次啊，海巡人员哈，一定要多带几个密录器哈，拿这个4K， 甚至现在已经发展到8K 的摄影机啊，把所有的事真相全部保留下来，让世界感觉到台湾的危机之所在，让世界怎么样来寻求各种管道来帮助我们台湾，这个就是怎么样，台湾有事，全球救援。
施婉先生，你也研究过这个三中全会为什么一直不开啊？这个确实是比较诡异啊。然后这个习近平也是把国务院又降级了，以后本来还有中南海这个南院北院的之争，现在也没有了啊。
对，我觉得就是现在确实是，就中国最近发生很多的啊，让你想破头也想不明白怎么回事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两会召开的几天之前，人大开一个常委会，开常委会以后把宣布啊，就是李尚福的军委委员没有了，秦刚呢他是自己辞职辞去这个人大的代表，然后还有一批是被罢免的，
对，
然后呢加在一起十几个人，没有李尚福，
对，
李尚福人大代表的这个名字留在那里了。那我们按照道理想，哎，可能是李尚福的问题还没解决嘛，不把他留的人大代表的名字嘛。结果呢，到了3月4号，给他看快之前呢，那个欧勤俭发言人，他在发完言以后，临走的时候，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记者跑过来问他说，李尚福还是不是人大代表？然后呢， 欧钦俭说他已经不是人大代表了。这个逻辑就是弄不清楚，就是说怎么说，如果说你要开除他，你上次一个星期你名单写上就结束了。
对，
而且那是人大常委会正式的手续嘛。
对，
然后呢至少李尚福，按中国的估计，李尚福的人大代表是选出来的，
是
选出来，不是一个人大发言人可以罢免掉的。
对，
那你常委会都没决定，那这几天发生了什么呢？怎么想的逻辑上讲不清楚嘛。我就跟几个人商量，他们说唯一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大开会的时候习近平在李尚福问题没表态，大家也不敢问，不敢问以后就没，他没有，我们就给他留下嘛。结果呢事后习近平看完以后说，哎，李尚福怎么还没开除啊，赶紧开除。开除以后呢，然后在记者会上，因为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是非常听跟中国配合非常好的一个媒体嘛，那一定是安排的嘛。李尚福怎么样，而且这个话如果没做，这个欧钦俭完全没必要回答嘛。所以他完全在记者会之后找这么个机会说李尚福现在已经不是了。这不是，你那个人大常委会那名单上为什么没有？所以说现在中国就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所有人都不按规矩的做事的一个光景，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过去即使毛泽东时代，很多事情还是这种选举的方面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这个八大到九大之间很多年没有开会嘛。那八大选出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他不停地被开除，但是说到九大开始之前，八大八中全会、十中全会、十一中全会还是那些剩下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也没有随便乱补进来嘛。但是我觉得现在连还不如毛泽东时代讲规矩的。
确实是这个，现在这个他根本不用规矩，他第一就是把这个宪法规定的任期制给取消了嘛，这是最大的不守规矩嘛。那这个事情他办成了以后，其实他就没有规矩了嘛，其实他就是没有规矩，
因为这是一个毁宪的行为，
是
毁灭宪法的行为，
确实是，是。确实是这样啊，确实台湾要学会怎么样这个有自己的发言权、自己的话语权、自己的立场，然后要让国际上全世界都知道台湾的立场、台湾的这个主体性的这个这个认知和角度嘛。啊，因为这个说老实话，这个最后俄乌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很明显的案例嘛，就是乌克兰真的很会做宣传，你看这个泽伦斯基每天发视频，他发很多很多的视频，
他就寻求国际援助，
国际援助，所以一开会就是好几十个国家、上百个国家去参加他的这个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讨论会，那他一直就是占了这个舆论的这个国际舆论的一个领先的这样一种状况吧。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啊，这个。这方面台湾从领导人到学者到人民都应该学习。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常常讲，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具备一个乌克兰精神，然后有这个以色列模式，我相信中共不敢随便欺负我们，甚至连台湾海峡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宋老师再次来上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观众介绍这一本新书。这个书好像这个出版到现在几个星期就已经卖了10000多册啊，这个是在台湾这个出版，这也算是一个畅销书了啊。这个当然跟琼瑶小说比还是有一段距离，不过这个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希望大家观众都能，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买这本书来好好的读一下。那谢谢宋老师，
谢谢王浩老师，谢
谢石板先生，
谢谢
大家，谢谢各位观众。谢谢。